欢迎来到陪你读读音讲要。您好，我是唐丽玲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中国文化当然孔子为核心，那孔子他是一个有典范的学习，而且是知道他的方法，知道他的方向。孔子的典范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。为什么要以他们为典范呢？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君子的形象，是一个圣人的气度。所以学习文化就是要学习圣人，学习君子，这也是学儒老人或是行宫老师传承里面他的核心思想。那我们《论语泰伯篇》啊，后面的20章、21章、22章啊，就是分别来赞叹这个尧舜禹。我们可以从孔子赞叹尧舜禹当中啊，发觉到他对尧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了解，对舜对禹啊，他又采取什么样的角度来对他们做赞叹。这是学习文化者内心的目标啊，个人的修为以及能耐的培养。那在《泰伯篇》的20章里面说：“子曰：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，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；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；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？患乎，其有文章？”祭孔的时候啊，也会说大哉孔子。那这里是大哉尧之为君也，那个大哉啊，就是总赞尧啊，是从哪里赞叹呢？尧之为君也。所以可见的古人呢、啊，除了有内涵，还要办出事功来。但办出事功来啊，这个在政治里面最能办出事功，他能够让各行各业兴旺，他也能够让教育的本质啊导正。大哉尧之为君啊，尧特别在讲尧，就是尧呢是我们三皇五帝的五帝其中之一，像皇帝专于帝固尧舜，那帝固的长子啊本来是国君，后来就让给了他弟弟唐侯。当时因为尧的这种盛况，还有他在诸侯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推举他，所以他哥哥最后就让位给他。那我们一般说尧呢，也可以说什么帝尧啦、唐尧啊，在《左传》里面呢叫做陶唐氏，大概相继现在啊，大概4000年以上。那个时代啊，应该是属于这种英雄的时代，就是部落时代。那各个部落当中啊，尧是各个部落的共主，是大家佩服的对象，所以才愿意以他为核心来凝聚。那他也是第一个这个受封的这个朝代哈，他本来是唐侯，唐侯那时候15岁的时候，他哥哥把皇位让给他，所以后来我们一般说唐尧的唐是指他封于唐的地方。他在位啊大概70年，好，有的说他16岁继位，在位101年，117岁过世。但一般比较直接的讲法是在位70年，对这个国家的贡献非常大，像一些政治制度啊、爱民的政策，那像比如说推行这个立法，让老百姓知道农时要怎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有那个最早的农民历啊，大家也比较知道怎么来一天时来耕种。这个当时的水患啊，也是尧最头痛的问题，所以他也是要抗这些天灾。那他是我国选贤举能、开创让贤的第一位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那这个他所编的这个农史啊，我一般说一年有366天、哦、那每3年呢有一个闰月，这些都是从他开始的。那在部落议事当中啊，当时4月都推举，本来他年纪老了要让给4月，4月就4个部落要让给其中一个贤人的，但4月都公推舜，所以他把地位啊让给舜，就是传贤不传子，就开禅让政治的先河。 所以这边说大哉遥之为君也，那就是对他总结，他为君啊就是伟大。那伟大当中啊有两种伟大，第一种的伟大叫做巍巍乎，第二种的伟大叫做荡荡乎。你看他那个文句写很有趣哦，我们写卢兰说论语哦，如果会读的话，文笔也很好啊，少文涉多义。所以第一个叫巍巍乎啊，就是讲他的高，崇高的那一分，就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，就天啊是又高又大哦。那巍巍乎特别，我一般说山的巍巍是指那个高哦，高耸入天啊。那为尧则之，尧是一个能够法天的，那个则啊，孔安国说那个则就是效法，朱子说那个是准则、哦、那以效法最好，就是尧是最能取法，天是最为崇高最为伟大，因为它是无私的，就无私的那一份、啊、你看天也不特别厚爱谁，像春大家都蒙受春天的这种色受，万物欣欣向荣，夏天能够这个慢慢的成长，秋天啊而有成熟、哦、那冬天呢再来大地重新休养，再等春天再让种子一起萌芽，老天爷对万物啊是无私的加倍。那尧呢，取尧就是那种无私，而且我们易经的这个卦辞里面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尧就是属于那种认真来为君的啊。孔子说啊，这个先知劳之无倦啊，就是以民为先，这个很辛劳的为国为民啊，没有疲倦的，就像天这样啊，天的运行。所以尧是可以取法乎天，属于无私的那一分啊，属于那个精进的那一分。这形容尧的那一分呢、啊，再来讲荡荡乎啊，第一个讲高，第二个讲广，广就是荡荡。广远没有边际的，我们一般形容水宽、啊、就是那个荡荡、哦、这个荡荡乎、啊、就是讲那种大公无私爱民的胸怀，那是非常宽广的，没有为个人的，那尤其他的那种无为而治，风气经营到好到、哦、大家都自然会向善，恶的会自己承认错误，那这个社会啊不需要这些官吏的这些维持公平，老百姓啊自有公平的准则。所以尧不是后来晚年他要看看他施政的情况怎么样，他出来出游，有人说啊是他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啊他出来出游，看看他五十年的绩效是如何、哦、结果有一首这个揖让歌哈、哦，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叫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早景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地里与我何有哉。这代表老百姓、啊、好像没感觉到帝王的存在、这个老百姓、啊、自由自在，欣欣向荣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、哦、所以老百姓无能民焉，无能民焉、啊、就是说没有办法来说明尧的功德，就是莫名其妙，没有办法说明，没有办法用语言，不知道他有什么伟大的、比如说他在朝中领导人才团队办政治，这一分老百姓没有办法知道，老百姓只是感受到整个世界是很公平的，治安很好的，生活很享受的、物价很平稳的、能够衣食来耕作的，这种的感觉彼此都很和睦的，好像都不需要政府的，所以民无能民焉，老百姓没有办法形容他到底有什么功德、啊、我们自己都活得好好的，感觉到有他没他都一样、这叫做民无能民焉，这看不出他在为国举才，他在人才团队，最后是禅让政治，把这个位置传给有德有位的，这种是对老百姓的最最宽大的爱护，叫做荡荡乎，心胸实在太宽大，老百姓没有办法形容，老百姓没有办法形容并不是说哦太伟大了，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，不是，而是说老百姓竟然不知道他可以伟大成这样，就很多的伟大的地方、啊、老百姓竟然看不到，而且无从明，他没有办法在一个事项上表现，没有办法。那 下面呢再来说，没有办法被看到的是这些，被看到的是哪些呢？叫做巍巍乎其有成功也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就是讲到说他的功业啊是非常的崇高的，那个功业啊是可以被看到的，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天下大治的这个功业是可以被看到的。幻乎其有文章，幻乎就是讲光明，他有那个文章礼乐制度啊，有这种立法等等这些政治的制度，造成国家的太平，这一分啊是可以被彰显的。那至于幕后他的能耐啦，他的智慧啦，他的胸怀啦，这个八座人才团队啦，乃至于让贤呢，风气由他创造啊，这一分呢是老百姓根本感觉不来的，无从形容的。只是在事功上哦，有建立出这样的事功，比如说能够这个修筑这些道路啊，引这些灌溉的这些沟渠啊，或者是说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时候，有这些种种的慈善救济制度啊，这些老百姓可以感受的。但至于另外一分那种德能的经营呢，老百姓是感受不来的，无从看到的，所以谈不上有了解的。好，所以以上的这一份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学习文化的人呢，要把自己推向于崇高的人格、宽广的胸怀、射中的能力啊，那安邦定国的这个气度跟才能。当然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能够坐在这个大位利益天下；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也把这一套的学问呢，作为传承来往下传。能够为国家来培养出人才，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，这就是文化的本质啊。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